哦，各位师兄晚上好啊，那个能听得到我说话吧？
能听得到不？
能听得到，好，因为袁师兄要来的晚一点，我就自动上麦，自动就开讲了。因为上周有事请了一个假，请了一个假，上周是在北京出差，上周在北京出差，这个没有能够上来讲，这个有郭师兄带我。讲了一个星期，我们接着郭师兄讲的那个，从第三十门的这个继续往下，第三十门就是过到了。我问了一下郭师兄，上一周就过到了这个最后的后边的这个偈言，就是说到这个涅槃差别的这一门第三十门。前边这个大慧菩萨释迦牟尼佛为大慧菩萨所开示了21种外道听到了涅槃这一个词的时候，心里边所浮现出来的那种种的想象。种种的猜测和种种的见解，那些都是一些误解，那些都是外道的知见，和佛陀说的这个涅槃不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佛陀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我们的考上来接着往这一段开始吧。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外道涅槃见，个个起妄想，思从心想生，无解脱方便。这段就是说外道所说的那种21种，实际上啊不止21种，这是主要的总结出来，大概有21种类似的这21种不同的这种猜想，或者是这不同的这一些的想象，或者是这不同的21种见解。这21种对于涅槃的见解，或者是说对就我们心中心的行人而言的话，就是说到了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到了对这个的想象，我们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大家都可以去对照一下前面的21种见解，是不是我们跟那个见解是有接近的意思啊？是不是有接近的地方啊？实际上，这21种都有一种共同的一种特点，有生死可了，有解脱可证，时有解脱可证，也就是时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可以能够得到，时有一个东西我能够修成，或者是时有一个生死我能够把它去掉。只有一个绳索，我把它断灭掉，去把它那啥啥啥啥东西给它去掉，啥啥啥东西能够得到，啥啥啥东西能够弃入，啥啥啥东西能够安住在那个里边，某一种境界或者是不是一种境界，但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是啥呢？我现在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修行了，我就希望我能够得到某一个东西，这是错误的，这是外道的知见。佛陀的知见不如此，佛陀是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去掉的那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就是你想要去掉的那些东西。实证你想要去掉的那些东西和你想要够得到的那些东西，两个都是虚妄的。实证它本来是虚妄的，在这儿说解脱了，在这儿给它取个名字叫解脱。所以外道那涅槃见，对于外道对于涅槃和我们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见解，都是妄想所安立的，都是妄想性。这些妄想都是由妄心所升起的，这些妄心并不是解脱的方便，而由妄心。由妄心兼顾妄心，坚持妄心，一直的玩命的在这坚持着这种妄想的妄想执着，并不是解脱的方便，也并不能够最终导致解脱啊，就是这一句的意思。好，下一句，愚者愚愚夫妇者远离善方便，外道解脱想解脱终不生。愚痴者。深陷能缚与所缚，也就是说我们啊就一直觉得自己在这个轮回里边被什么东西给捆住了，我苦啊苦啊，每天都苦啊，我总是想能够得到一个什么解脱啊，解脱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离开现在的这一个现在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要么去到哪儿啊，或者是进入到某一种境界啊，这啥，反正总是要离开这里，出离心是没有错的。然而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一种出离的这一种见解逐渐是应该会改变的，逐渐应该会改变的。我们就常我常就说这个话，就离开了六道轮回，还另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可去吗？另有一个西方，离开了和众生在一块打滚，还有一个其他的净土可供你弃入，可供你往生吗？这话大家能够理解吗？能理解就理解，若不能理解，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很好，也很好。这个话就能弃入就弃入，不能弃入，你走你的方便，可以不听这个话，也可以不往这条路线上走。这两条路都可以，两条路都可以啊。所以愚者 于富富者，远离上方便，深陷能富于所富。我被什么东西所捆住了，我一直在受苦。实际上啊，我们在轮回里边，我和轮回两个东西都是虚妄的，这个本体也是虚妄的，哪有一个我呀？能，我们都是粗粗的说，哎呀，有张浩，张浩在这儿说话呢，张浩是存在的呀。我们并不是说否认，并不否认张浩的存在。然而，当你仔细的去寻找张浩的时候，你是找不到他的，找不到他的。张浩是由所有一大堆不是张浩的东西所组成的，所以张浩不以自立，自己的独有的这个力量存在于这个世间。所以说，张浩无自信，张浩是虚妄的。张浩是什么方式存在呢？张浩是以粗粗的概念的方式存在，这种粗粗的虚虚浮浮的这种概念。我们说张浩存不存在，张浩存在啊，存一切法无我的成语也不知道说啥，跟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张浩存在吗？张浩存在，我们并不是否认或者是否定张浩的存在。然而张浩是以什么方式存在？是以一堆不是张浩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而存在的。张浩于世间并无一个自立存在于这个世间，这个就是张浩的自相，这个是张浩的实相，实际本来面目就是本来无张浩。张浩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间生起来过，从来都没有出生过，哪还有一次死啊？还需要再死一次吗？无非是缘聚和缘灭，缘聚在一起了，我们就将其假名为生了；缘散了，我们就假名为死了。实际上，缘聚的时候，聚的哪一个点是张浩生的呀？是精卵结合时候生的吗？还是母胎出来的时候啊？还是父母为我安名叫张浩的时候就生的呀？如果说张浩不为他取名为张浩，比如说把张浩这个人取名为邓凯杰，人还是一个人啊，但是张浩就不存在了呀。你叫邓凯杰的时候我就答应你，哎，你好你好，那就变成是邓凯杰了呀，张浩是不是就不存在于世间呢？所以说张浩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于世间？是粗粗的概念存在于世间，世间的万法都是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世间万法的安立都与我们的主观的这种认定，主观的这种认同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所以世间的万法的升起和缘起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安立。如何存在于世间呢？是以粗粗的概念的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粗概念的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粗概念是什么呀？粗概念就是妄心。所以说世间万法皆以妄心，都是你的妄心啊，并不是其他的东西啊，都是你的妄心啊。世间的万法，我们就从推理的这个角度上，从道理的这个角度上给大家就讲明白了。哎，世间的万法缘起性空到底是啥概念啊？因为缘起所以它是性空，以空以有而透有啊，就是说由于一堆不是张浩的东西组成了张浩，所以张浩是本性空的。由于张浩是本性空，所以它必然是由一堆的缘起所组成，它不是由自立而存在的。所以说缘起性空，性空所以是缘起，这两个是有这样的关系，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的关系。但我们由于误认为世间的万法都是误认为是实有的，我们就认为这个粗粗的概念是确实存在的。我讲的这一堆道理，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白，好像有一点那个思辨性，有一点依他起性。粗粗的这种概念而存在的世间的万法，我们都以为它是实有的，认为这个误认为世间的万法都是实有的，这一种错误的知见就成为我们的痴，而这个痴是遍一切处的，遍一切处。所以由于我们误认为世间的万法是独立的，以自立存在于世间的，世间的东西以自立存在于世间的，我以我的这个自立存在于世间，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的这70多个人，每个人都是自立存在于世间，我们误认为如此，所以我们想要由于有了我，所以就与我是相对的那些东西，那就不是我。只要有我就必然有不是我的东西，所以能所二元对立就对立起来了。由于只取有我而只取世间诸法都是实有的，所以就生起了贪爱之心。由于爱之心想要取之心，生起了贪欲。由于恶 讨厌之心、厌弃之心而生起了嗔、贪嗔痴，由于贪嗔痴而造作出了诸种妄想，由于妄想而造作种种业，由于业种种业如同滚雪球一样，把这个六道轮回就给滚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深深的被你陷在这个轮回里边。然而所有的这一切无非都是虚妄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自立性的存在，自立的这种存在，世间包括这个主体，包括这个我和这个轮回都没有任何自立的存在，它从来就没有生起来过。所以说我们愚夫啊，凡夫误认为它是实有的，就深陷于能缚与所缚，我被轮回所缚住了，系缚住了，我被轮回所系缚住了，我也是实有的，轮回也是实有的，我们就妄想要从实有的轮回里边把这个生死，实有的生死给它干掉，我要去到一个没有生死的地方，我升起一个没有生死的东西，我修出一个没有生死的东西来，我进入到那个里边，我把握住它，我一把把它擒来了，我安住在那个上边，这是错误的，这仍然是轮回，这仍然是轮回。我们不知道所有我们认为想要去掉这些东西和想要升起来什么东西，想要把握住什么东西，一把擒来个什么东西，这全是妄想，这全是妄想。由于我们牢牢的执着于这种妄想，所以我们不能够通过佛法的诸种方便能够进入到佛法的实修里边去，我们被我们的妄想所系缚住了。所以一直都为大家强调，我们开始修行就应该要去除妄想，把你的那个妄想停下来，别跟着他跑。慎勿信汝意啊，汝意不可信啊，不要相信你自己的那个意思，你自己的那个意思已经是扭曲过了，不要再去推理那些东西了，停下来不想了，不理他了，只管念咒语，久久的你那些妄心会息下。然而我们的由于辩解，我们是不是通过这一些道理，听听这些道理就能够获得解脱了呢？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辩计所知性辩一切处，辨一切处，由于辨一切处，所以我们若不通过证了最根本的明心见性，若不证了最根本的明心见性，我们终不能断除所有的这一切的执着和妄想。由于这个妄想辨一切处，所以我们通过少分的，我们比如现在举一个例子，就举张浩这个例子，或者举一个电脑等等这样一个例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否能够证了解，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证到最终的明心见性，才能够截断我们对于辩计所知，辩一切世间万法所有的这种迷糊，这种昧却事物本来实际面貌的这种痴，把它截断，这才能够真正的到达解脱。所以除了明心见性以外，别无他途能够导致解脱，这是佛法唯一的路。所以我们只有停住妄想，停下妄想来，不被妄想所吸附住，我们才能够通过佛法的方便能够进入到实修。外道解脱想，解脱终不生，远离伤害。外道解脱想，也就是外道的所有的这些解脱，对于解脱也好，对于方便也好，对于涅槃也好，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好，或者是对于化空等等这些境界，或者对元婴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五人的本性啊等等，这一切的误解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妄想心所扭曲的，这不能够导致解脱。妄想心并非是佛法修行的方便，妄想也不等同于修行，所以说它本身不能够导致解脱。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妄想，不能够导致实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对于观照的妄想也不能够导致我们进入到观照。观照并不是多一件事情，观照是有事的时候停下来，没事儿，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事儿，把你多出来的凡你有的那个事情都给它干掉，那就叫观照。观照是有事儿的时候停下来，别有事儿，别找事儿，别纠结，别多事儿，这是最好的观照。 这是最好的关系。我经常举例是举啥呀？就我们的打气也好，或者打酒也好，你打了那18个小时，打了一天，打10多个小时的坐，坐到最后那一天18个小时做完，下坐那10分钟，烦死了，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等10分钟再说，我现在一点都听不进去这些屁话，烦死了，就那没事的，我先休息10分钟，就那个休息一下的最好的关照。但我这么一说，大家好，又去追找那个东西，你一找就是多事儿啊，你找那个东西难道不是多事儿吗？你先把你这个找也停下来，找那个东西难道就不是多事儿吗？这又多出一件事情来了。所以关照并不是死在哪儿。死在哪？死死的守着某一个东西，死死的停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说不动的。哎，念头来了，我停下来，就是我不动，忍着忍着，或者是境界来了，我忍着，不跟他跑，我停下来。这不是关照，关照与此相反，关照是活泼泼的，关照比我们平时要灵活的多得多。我们平时是粘着的，关照一点粘着都没有，这是关照。关照的入手处就从别纠结开始，怎么不纠结啊？坐上只管咒语，天塌下来也是只管咒语，哪那些什么境界，好境界坏境界的，别纠结，就这一句话，别纠结了，只管咒语，养成这习惯，坐下自然关照就会起现，关照会起现的啊。所以说妄想并不导致解脱，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一句话上给我们的忠告啊。好，这是这一句。下一句，众智各异趣外道所见通，彼悉无解脱愚痴妄想故。众智所各异趣，这些对于涅槃的种种妄想、种种邪见，这些外道之见，我们别说是别人的外道之见邪见，我们在这里边的人，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大多数人，我可以说这个话，大多数人都是邪见。都是外道之见。若按楞伽经的这种异趣，你除非明心见性，你若不明心见性，全都是外道。楞伽经的意趣就在这儿，楞伽经的意趣就提到那么高，你若不到明心见性，全是外道。众智各意趣，也就是说这些呢，虽然之见各个不同，虽然说有成千上万的各种不同的这些之见呢，但是他们都有个共通之处。共通之处是什么呢？共通之处是这些之见都不能够导致解脱，这所有的这些之见并不能够导致解脱，它全是愚痴的妄想，不能够导致解脱啊。好，不具有真实性啊。好，这是这一句比较简单。下一句，一切痴外道妄见作所作，有无有品论，彼悉无解脱。一切愚痴的外道妄见有能作有所作，妄见有能修行有所修行，我们是不是啊？有没有反省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左耳朵听进去右耳朵听出啊、哦、言语听明白了，能作所作，我们是不是啊？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我们看经文应该要照照自己，经文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照照自己，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的知见，我在修行，有没有这样的知见啊？大家都是这样的知见。你看释迦牟尼佛怎么说的，一切痴外道说的就是我们这一波人，一切痴外都是外道，有无有品论，要么就是说有，要么就是说无，这些理论啊都不是解脱，都不是佛法里边的正知见，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经文的时候，逐步的应该要端正自己的知见啊，要不然学过以后好像还是完全一模一样。实际上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有了自己有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经文自己问问自己啊，是不是有能有所的呀？我们世间的苦恼啊，世间的诸苦，苦集灭道的苦地啊，苦地是因己而苦，苦地是由什么来的呢？世间的种种的难受的事情，都是由颠倒妄想而来的。而颠倒妄想是从哪儿而来的呢？颠倒妄想是由于执其实有而来的。执实有是从哪儿来的呢？执世间万法是实有的而来的。实有我，实有轮回，实有生死，实有解脱。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够解脱啊？解脱到底是啥样子啊？我为什么不能够像释迦牟尼佛那样？我为什么不能够像元婴老人那样？我为什么不能够像齐老师那样啊？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想法呀，呵呵，所以这不就是能所是所对立着的吗？由于执其为实有，所以生出了种种的妄想，由于有种种的妄想，所以有了世间的重要苦，求不得，所以有了苦，求得了又得不到了，所以又有苦。所以呢，这个是世间实有的，这个是从哪来的呢？不就是从我们无明来的吗？无明是怎么起来的呢？无明不就是能所对立吗？能所对立就是二元对立，能所二元一对立，不就是有我和有我不是我的那些东西，这二元就对立起来了呀，有主体有客体就对立起来了呀，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烦恼和苦痛的一切苦痛的根源呐、啊，一切苦的根源呐、啊，根源就是这个能所二元对立，正在对立着的呢。因为有了能所对立，所以生出了世间的对立的这些，我要这个不要那个，所以有这样的苦，有那样的苦。我求不到的时候，我不能够像齐老师一样的时候，我不就是苦恼就升起了吗？有品无品就出来了吗？有像齐老师一样的，还不有没有像齐老师一样的鄙视无解脱，这不是解脱。即便你是像齐老师一样的，也不解脱。持这样的见解不得解脱，持这样的见解并非是佛法的正知见啊，并不是正知见，这个见解不是真实的啊。好，这是这一句。譬如镜中像，虽现而非有。于妄想心境，于复见有二。就我们世间的万法，就如镜子里边的像一样的。为什么用镜子里边的像来形容呢？因为镜子里边的像和我们世间的万法一样，它的共通的特点都是没有实质，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因为它们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世间的万法也像镜子中的影像一样，不是实际存在的。它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为什么不是实际存在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多，从推理的那个角度上来分析的那个角度上来把它分析出来，虽现而非有。虽我们并不是说世间的万法说空的时候，并不是否认或者是否定万法世间的万法的存在，说空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否认张浩的存在，张浩是有作用，张浩正在讲啊。但是它并非实有，为什么说它不是实有呢？因为张浩在讲话的这个张浩啊，它是由一堆不是张浩的东西所组成的，一堆不是张浩的东西所组成的张浩，所以张浩并不以自立而存在。一堆不是张浩的东西，为什么会变成是张浩呢？这不就是缘起吗？缘起了以后，我们通过主观的认定，为他安明嘛。也就是说，张浩的存在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概念中而存在的，它并非真实存在，如同镜子里边的像一样，虽然是有，并不是否认它的存在，并不否定它，虽然它有，但是它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于妄想心境，于复见有二。但是我们呢不如此啊，我们虽然看着世间万法，我们不认为它是如同是镜子里边的镜像一样，并不是实际存在。我们认为它是实际存在的。我们不仅认为世间万法是实际存在，我们也认为自己是实际存在的。所以有二，有能有所，二元对立，这就是我们渔夫能够见到的。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见解就是如此的。这是渔夫的见解，有二就是有能有所对立，有我。和有世间万法，当世间万法是包含着我的啊。我所说的这个世间万法，就心身外的，除了我以外的世间万法也是实有的，我也是实有的，能所对立起来了啊。好，这是渔夫妄想。下一句，不识心即缘，得起二妄想。了心即境界，妄想则不生。如果不能够通达我们能够缘起、能够缘万法的这颗心，以及诸种缘起的幻境、诸种缘起的那些像，比如说现在的张浩 这个缘起而性空的这个章号，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这个章号，由缘起诸种而存在安立于世间的这个章号，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你现在能够看到章号的这个，能够听到章号的这颗心，以及你所听到的章号本身，这两者都是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如此见解来看待它，那么我们一定会起了二元对立的妄想，也就是我在听张浩讲话，下意识里边、潜意识里边，我和张浩都是自信存在的，当然存在着了，但是它是实际存在的吗？你仔细去找一找，张浩是哪一个？账号是哪一个？当你仔细去找一找你自己是哪一个？当你手指向你自己的时候，你指到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啊，指到的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你吗？你死了以后，你的身体还能够器官移植给别人用呢？你的器官还能移植给别人用呢？但是你死了呀，你已经死了呀，你到底是哪一个？所以以此可以证知，你并不是你的身体啊。如果说是你是你的身体，或你是你的心，那么我们这个话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什么东西，它是我的一个之分，它是我这个账号。比如说我账号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就是账号的一个之分，账号的一个部分，账号的一个部分，它就不会是账号整个总体。所以说，当我们说到我的心、我的身的时候，就必然我的心也不是我，我的身也不是我，因为它只是我的一部分。既然这两个都不是我，那么这两个组成了我，组成了我，我是依赖于不是我的东西所构成的，我并无自信，并无自立。我们就不说自信这句话，因为自信这个话呢，有点佛教文绉绉的意思。我们就用现代语言来说，我没有自立，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独有的、独立于其他的力量之外，客观的存在的，存在于世间，我并没有这种力量存在于世间，我以及这些世界，你所缘的这些世界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如果我们能够了明了心，我们的心以及我们心所缘起的境界，二元本来是虚妄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狂心顿歇，狂心顿歇。所以说，这就是我有时候说到说，我们观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若能够朗然现前，那么狂心必然顿歇。你所能看着的现前的是一个没法看到的东西，你一念这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实际上是一直在看着一个实际无法看到的东西，实际你无法看到的东西。这一点如同你看着天空，这两件事情是有异曲同工的共同点。就你看着天空的时候，你实际上也是看着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你看着虚空的时候，你也是看着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时候，你也是看着一个现前的一个没法现前的东西，看着一个没法看到的东西。我们念咒是听着一个没法听到的东西，我们心念耳闻不就是听着一个没法听到的咒语吗？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方便法都是让你往这个方向上靠啊，都是让你往这个方向上靠。它不是没有道理，它不仅是有道理，它就是这样的方便。然而我们都在那儿起那些妄想，起那些妄心，要这个要那个，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实际上你就丧失了妄想，丧失了那个方便了，你就没有沿着那个方便，一直相应着那个方便，一直习惯那个方便，习惯于看着一个没有的东西，习惯着听着一个听不到的东西，应该要如此。我们打坐不就是听着一个听不到的咒语吗？一心的听着一个听不到嗡巴拉巴拉，实际上它不是念出声音来的，你念出声音来当然也行了，声音本身你也得不到它呀，而实际上我们 这个心念耳闻是不出声的呀，嘴唇微动，你是听着一个听不到的东西。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一直看着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你若能够观得到它，若能够让它现前，这个过程是有的，这个过程是有，虽然这个过程仍然也是一个造作的过程，这是一个造作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必须的，是必须的，是必须的。重要的问题说了三遍啊，是必须的，是必须的，这是修行的过程，这是修行的过程，不要急。好像是我直接今天打坐，我明天就必须要弃入到无得无修无证，没有那么快，哪有像刀捅一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你就解脱了，咋可能呢？你累劫以来的妄想那么多，这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还是就是去掉你些累劫以来的那些习惯嘛，你养成的那些坏习惯，养成的那些着相的那些习惯，那些习惯就用这种方法来去掉，它已经不是有一个持有的一个办法，好像要念一个什么东西，要看一个什么东西，要观一个什么东西，不是的，你就是圆着那个圆取那个相应着那个你看不到的东西，你只要能够相应得到它，狂心顿歇，在这儿如果说能够进入实修第二步，观照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师兄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你若观得到它，狂心顿歇，你那个执求之心、苦痛之心当下冰消释然，压根就找不到它的起处，压根它也没有任何的灭处，它根本就不是个啥东西，它本来空的，何需要你去去除它呢？你只需要一直的去熟悉你的法身，去熟悉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累劫以来他都从来不可得，累劫以来他都从来没断灭过，从来没断灭过，从来没断灭过啊！这就是这一句，不识心即缘，得起二妄想，了心即境界，妄想则不生啊！这是这一句。下一句，心者即种种，远离相所相。视线而无限，如比于妄想。种种法和心，心就是种种法，他们都一样，是远离能造作相的那个主体和所造出来的相的，它实际上本来无生，实际上本来无生，视线而无限，虽然于事相上，我们刚才说了，并不否认它的存在，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实际存在于世间的，它并不是实际存在于世间的，并不是实际的存在的。我们去找找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你找得到吗？你找得到吗？简单的说，这个电脑做小一点它就成平板，平板做大一点它就成电脑。到底电脑和平板有什么区别？若说没区别，为什么一个叫电脑一个叫平板？若说有区别，不就一个大一个小吗？东西不都是那一堆元器件吗？我们所有的人，就好比我张浩，还有这边蔡小鹏师兄，不都是一堆血肉吗？但是张浩等于蔡小鹏吗？蔡小鹏就等于张浩吗？不等于。所以我们并不否认或者是否定世间万法的存在，然而世间的万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呀？以缘起而性空的方式存在，以没有自立的这种方式存在，以压根不存在的这种方式存在，以粗粗的概念里边存在的这种方式而存在。你看现在已经讲出来有多少的存在方式了，有多少的存在方式了，并不是说没有，并不是说没有，而是说存在，只是说它的存在的方式并不是以如同我们概念里边的如此这般的真实，我们概念里边的所有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物都是以一种真实的姿态存在于世间，然而它并非是如此的，这就是我们的颠倒之见。我们实证去掉了这个颠倒的之见，压根儿他给他咔啦一下子，这个思维方式全部变过来了。在那个时候，那个当下会起现，如同虚空粉碎爆炸，或者是什么瓶子一样哗啦哗啦，这化空等等这些感受会出现。 但是颠倒过来，出现了这种感受，并不等同于你这个妄想去掉了呀。我们现在的导因为果的，都问问题的时候，大部分的师兄们都不都是如此吗？抬着一个境界来说，这是不是明心见性？你导因为果呀，你明明这个知见就是一个只取实有的，只取万法实有的这一种心态，抬着那个境界来，境界有什么意思呀？说的是你那个心态彻底的兜根的，呼噜一下子都转了个个了，有可能就会出现那样的境界。它出不出现那样的境界，你只要这个知见上翻了身都行。你要是不翻这个身，知见上不翻这个身，你起啥境界都是白搭，全是白搭。所以你一说那个话，你那心态一放在那儿，你起啥境界都没用。你别说是你好像那今天好像哎呦夸啦的我听见什么爆炸声，你别说你爆炸，你就算是你那一栋楼塌了都没用，你住的那一栋楼真实的塌了都没用，都没用，都没用，没用的。所以说的它的重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执着的知性在那个时候翻了个个儿了，它就有可能会出现那样的感受。但是你只是出现了那样的感受，并不等同于你那个什么你的整个这个执着就翻了个个儿啊。这个两个你要给他弄清。就我经常举例，我说我高兴的要死了，你说你要高兴，你要怎么才能高兴？你死了嘛？你以为你死了就是高兴吗？你不只是倒过，我已经倒过来这么说，怎么会对呢？我说我高兴的要死了，我高兴的飞起来了。你说我要去飞起来，我要像张浩一样，我要去飞起来，我要去死掉，这不是有病吗？让你高兴，我说的是高兴，我让你要去掉的是你的那些妄想，二元对立的是妄想，能所对立的妄想，在那个当下，你化空那个当下是并没有任何能所对立，所以什么一把擒来，哪有个东西可供你擒来呀？你还以为你有一只手，你把什么东西一把擒来？拉倒吧，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能所对立，那个中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念头，直接的一种体验。那是一种直接的解，没有任何的能所对，哪容得你什么一把擒来一把抓什么东西？抓什么东西啊？连那个主体你都没有，你抓什么东西？主体和客体都不存在，你抓什么东西啊？抓不到的。你那个地方若有个东西可供你一把擒来，早错过去了，早错过去了。别说错过去，你都已经被妄想所颠倒了呀！你都已经被妄想所迷惑了。你那个时候刚好是妄想，不是明心见性。好像我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你想想，你有感觉，这三样东西，你有感觉，这三样东西你都以为它是实际存在的，还死死的牢牢的执着在心里边。我安住在什么地方了？我已经安住了，我安住在什么什么了？你不说后边的那个，我也知道你那个意思。我安住在明心见性的境界里边了，这三样东西你都死死的执着着，你说什么明心见性啊？所以我经常借用师父说的，我宁可得罪人，我宁可你跟我翻脸，我也不会对你说你明心见性这四个字，你明心见性这几个字，这不是跟害死你了吗？这不是害死你了吗？咋可能说这种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愚痴的人。我们经常的形容的都是那个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的那个样子，是形容那个本体，那个本体是没法用话说出来的，你说不到它。要让高兴你怎么说呀？高兴是个名词，高兴是啥呀？什么叫高兴啊？你都说不出来嘛，你所形容出来的都是感受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情啊。我高兴要死，我高兴死了，我高兴的要飞起来了，这些东西都是形容高兴啊，都没有错啊。但是你就纠结着那个死，你纠结着那个飞起来，怎么才能飞起来，怎么才能死，这不是太颠倒太愚痴了吗？所以我们只去追求那个化空，只去追求什么爆炸，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自己的知见上都没有把自己粗的妄想心里边的知见都没有端正过来，更别说细微的那个心能够把它转过来了。我们要转的并不是这个粗的这个妄想，它有没有用？也有用，不是没有用，是有用的。但是它力量很小，它在能够在我们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经常提醒自己，有时候你特别苦恼的时候，告诉自己这一切世间都是妄想的，我不要再那么纠结了，也许有一点点的用，但是力量都不会太大。然而我们真正能够实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都并非是通过这种妄心，这种妄心起现的时候，它遮盖了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我们习惯性的都只去追求这些有相的东西，我们习惯性的都不去相应那个你实际看不到的那个虚空，我们不去相应着它，不去熟悉你的法身，这是我们的习惯。所以我们要通过打坐的这种方式，把你所有的妄心让它停下来，所有的妄心都让它睡着了，全都让它睡着了，全都睡着了的时候，你那个断灭不了的东西，本来不断灭的东西，明明白白的在那儿，明明白白的在那儿，不需要你再去提一次，他咋可能会错过呢？我根本就不相信会错过这件事情，我绝不相信错过这一件事情。你们别听其他人的言语说你错过去了，这都是口头禅，随口说的话，这种话执为实，怎么可能会错过去？它跟你呼吸空气一样，你根本错不过去，就好像你能躲得开虚空一样，怎么可能错得过去？就即便是那个化空的境界，你都不可能那个境界错过去的呀。那个境界起现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我们现在就短到现在这种程度啊，就我们现在这种根气那么差，就那种境界起现，它也是三五千一个星期的，你怎么错过去啊？怎么错过去？怎么会错得过去？怎么会担心我是不是错过去了什么了？别担心，你错得过去的东西全都是妄想，能够错过去的都不是本体，本体是绝对不会错过去的，它明明白白的一直在这儿，从你累劫之前到你最后成佛，它都一直在这儿，你都错不开，你都躲不开它，别怕错过去，不会错过去，你只管放下，一直往下放，不会断灭，不会断灭，断灭不了，绝对不会落到空里边去，断灭空咋可能？断灭空也是有，断灭空，那个空是他造作出来的一个境界，他死死的执着于那个境界，所以说他落断灭，你根本就无法断灭，我们又不追求那个，我们又不造作那个断灭，我们又不原取那个断灭，我们咋可能落到那里边去呢？你都不执着他那里落啥？落断灭的意思就是执取，执着断灭的意思嘛。这两个你别以为落就是好像一种客观的，我掉到一个洞里边去，不是的，落断灭的意思就是执着断灭，你都不，你那么怕断灭，你怎么会落断灭呢？你那么怕断灭，你就不会落断灭，你就只管放，放到无可再放的时候，放不下担起去，这话就该说这么说了，放不下担起去，放到没东西可放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任何东西可放了，再也找不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担起去，即此不断灭，诸佛所护念。所谓错过去，又是被名字迷惑，当然了，是啊，你错过去的就是影子啊，你以为你错过去的是明心见性，那就是被影子迷惑啦。是的，对啊，对啊，对啊，错过去的只会是影子，嘿嘿嘿，都是影子，凡错过去的东西都是影子，不怕，错过去就错过去，你不错过去你也抓不着它，你抓不住的，它是生灭法，它必然是会灭掉的，它必然是会灭，就化空的这种境界它也会灭掉啊，它也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呀，境界的那当然有起现就有落现嘛，有起现就有落现，化空这种境界它就是会落现的，它隔一段时间就像我们这就是几天的时间它就没有了嘛，但是你看看前边的那些古人啊，他都是一段时间好长几个月甚至几年可能就或者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啊，但是你看看那什么虚云来国那种人，他就是可能是几个月都是如此。三你看黄渤说的三日耳聋嘛，被马大师一喝被马大百丈，被马大师一喝，呵，三日耳聋，三日耳聋是三天啥都听不到啊，三天啥都听不到，你就知道会也会也知道他知道了，我知道他知道，他自己是知道那事儿了，明白了，呵呵，就是这个意思，能错过去的东西那都是课程，都是课程，或者是你能抓得到的东西也是课程，你能抓得到的东西都是课程，你能明白的都是课程，你能感受的东西也是课程，咋不是课程呢？它都不在你那些东西里边， 你那些东西全都是他所显现的，所以说是课程嘛，是影子嘛，全都是他的影子啊。你以为影子是他，你就被影子迷惑了呀。影子当然是会错过去的呀，错过的都是影子，别担心，错不过去的，错不过去。
嗯，好，这个视线而无
视线而无限，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说世间的万法都是存在，我们并不是否认或者是否定，但是世间的万法并不如同我们概念里的存在，这种实际的存在，如此客观的存在，如此真实的存在，并没有那么真实。世间万法都没有那么真实，它实际的存在方式就是在我们的概念，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存在。我在现在我都不说妄心这个词，一说妄心好像离大家就太远了，这种就是佛教名词，换一个词不是，就在概念里边存在，就是以我们的概念里边存在的。世间的万法就是概念，全是万法，万法存在的方式就是概念，就是概念的方式存在的，如比于妄想。也就是说世间的万法都是我们的妄心，都是我们的妄心，无一不是我们的妄心，别去执取它了。你只要不理它，它久久以后它就做不了主，因为它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它就一定终有一天它就要去掉。就如同你家里边来个客人，你不理它，它总要走掉的呀，它又不是你们家的主人，是吧？你就别跟它搭腔嘛，别跟它交手嘛，别跟它有任何的交集，不就完了吗？所以说我们妄想不要去管它，不要去掉什么东西。你去妄想干什么呢？妄想本来是空的呀，你不理它，它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它就自然会落泄。当它全部落泄的时候，主人就现出来了，主人就现出来了啊，主人就明明白白的就在那儿，你错不开它，错不了它。好，就是这一句啊。体验过一次你就知道了，体验过一次你就不会再执着在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啊，你就觉得说老子这一辈子这啥明心见性，我说的够够的，我都说了这三四十年的明心见性，我现在要不是为大家说我这四个字，我根本就不会说他干啥呀。啥明心见性，你们弄吧，你们聪明，我傻，我不弄。三有为妄想，外异悉无有，妄想种种现，凡愚不能了。三有啊，就是我们的三界，三界的存在方式就是以我概念的方式而存在的，概念就是妄想咯，就是妄想，是以妄心嘛，是一回事情。我们就不用佛教的名词，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说有色相的和无色相的精神存在等等的存在方式，都是以概念的方式而存在，以我们概念里边的这种方式存在方式而存在的，实际上它并不是如此真实的存在，并不是如此的真实的存在，它并没有生起来过，它无非是缘聚和缘散，仅此而已。妄想种种现，凡愚不能了，仅仅是世间三界仅仅是以妄想的方式而现出来，以妄想的方式而现在这个世界，以妄想的方式而出现，以缘起的方式而出现，以概念的方式而存在。然而愚痴的凡夫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真实实际本来的面貌，不了解他们实际本来的面貌。实际本来的面貌是什么呀？实际本来的相貌就是实相嘛，就是实相。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际本来的相貌。凡夫啊，愚痴凡夫不能够找寻到明白他们实际本来的相貌，以为他们是真实存在的，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这就是颠倒愚痴，这就是愚痴，愚痴啊，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啊，昧却是无本来相貌，就是无明啊，就是这一句。我看，哎呀，这个稍等啊，有一个师兄发微信过来给我。金经说妄想终不出于明，若离于言说亦无有所说。所有的这些经文呢、在这里都是通过我们的佛陀的言教和方便告诉我们，世间所有的一切无非是以概念的方式而存在，是以妄想的方式而存在的，这些都是名言。都是名言的意思是什么？都是黄叶直小而奇啊， 而真实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实相，真实我们能够，我们不说到最后无得无修无证，不用说那么远，只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让他那个朗然现前，那个你本来让你看着那个看不到的那个东西，那个看不到的那个东西离于言说。若能够离于言说，在这儿就不需要再为你说什么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有说这个话呀，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今复无法时就是若离于言说，法法何曾法就是亦无有所说，这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是对应得起来的。现在你明白了佛陀真实的意思了，佛陀教言核心的意思了，忘了原来那些话，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对着执着有的众生就说无，对着执着无的众生就说有，对着实在要执着于有的人，让他一条路走到死里边去，让他有到死，让他执着那个有，执着到死，执着到他哪一天累死了，他停下来了，好了，他解脱了，好了，他解脱了。好，这就是佛陀的教法，顺着来，逆着来，顺着来，逆着来，顺让说你要非要顺着来的，顺着来的时候就跟你逆着来，你非要逆着的时候跟你顺着来，你非不轻弹，你要顺着来，让你一路顺到死去，一路让你弄到死，弄死你，弄到你弄得累不住了，你说好了我不想弄了，那不是正好吗？暗合是不是？是不是？好，这是这个。哎，师傅要说话吗？
没有说话，没有要说话。
好，这是这一段，这是这一这是第三十门，这个涅槃差别，大家看看师父师兄们有对师父的埋尾观。师父的埋尾观。咋办？我也不敢说。你接着往下吧。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门。师父。还是没关。师父你的麦没关。
我在这看着台上关麦，
连着来关麦呀，
语音激活，点一下。下边，就是还是在歪歪点着歪歪那个开麦的那个地方。好像还没关。不可议不可啊，关了，已经关了，好了啊，好，我们的不可议不可思，是实际上思和议这两个都是妄心啊，这个妄心就把它停下来，不就是解脱吗？你别妄心了，所以说我们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企图用妄心来够能够妄心能够摄取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妄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妄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功能，是他的技能，他能够起妄心也能够起真心，他不仅能够起妄心，他还能够不起妄心呢，这两个都是他的技能，是他的功能，好吧。好，这是这一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接着往第三十一门如来觉性。31如来觉性，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三藐三佛陀，我即于菩萨玛哈萨善于如来自性，自觉觉他，佛告大慧：兹所欲问，我当为汝随所问说。大慧白佛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为作也，为不作也，为事也，为因也，为相也，为所相也，为说也，为所说也，为觉也，为所觉也，如是等词句，为义为不义。 这一段是说啥呢？上一幕我们在说了这个涅槃，所佛陀所说的涅槃和这个外道的涅槃的区别，外道的涅槃的区别，说了21种涅槃。说完了上一门的涅槃以外呢，这个大慧菩萨又在问了，说唯愿世尊为我们来说说如何是如来正等正觉啊，如何是如来啊？
如来。
师父刚刚又开麦了，好了，已经好了，师父已经好了。你问我们问如来说，你问我们说一说如何是如来正等正觉啊，能够让我和其他的菩萨能够知道如来的真实义谛，能够知道如来的真实意思，能够用这个真实的意思我们明了了以后，我们能够自觉觉他，我们就是诸大菩萨要自觉觉他。佛就说你说吧，你问吧问吧，我你问啥我就说啥吧。这大慧菩萨就接着就问了，正觉如来是造作而来的吗？是为作业，是造作而来的吗？是不造作自然而然的吗？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吗？如来是修出来的吗？是不修行自然而然的出来的吗？如来是事情所做事情的果吗？因果里边的那个果吗？还是如来是所做的因啊？要做什么事情的因啊？如来是能造作诸相的那个主体吗？还是如来所造作出来的那个相呢？如来是说法的那个主体吗？还是所说的那些法义呢？如来是能觉的那个觉性呢？还是所觉的那些境界呢？我问的这一些到底是如来，是相符，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好，这段话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等5秒钟我喝一口水，好不？5秒钟。好了，这是这个大家都没啥，我们就接着再继续往下。佛告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如是等词句，非是非因，所以者何？具有过故。大会，若如来是事者，或作或无常，无常故，一切事因是如来。我执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无所得故。方便则空，等于兔角盘大之子，以无所有故。大会，若无是无因者，则非有非无。实非有非无，则出于四句，四句者是世间言说，若出四句者，则不堕四句，不堕四句故，智者所取一切如来具意亦如是，慧者当知。好，这一段是啥呢？我们看一下，佛就告诉大慧菩萨，如来跟你刚才所说的那一堆都不是那么回事，全都不是那么回事，根本跟那个都没有啥关系。于如是等词句，非是非因，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才问了那一大堆，你刚才说的是为作也，为不作也，为事也，为因也，为相也，为所相，为说，为所说，为觉，为所觉等等，这一些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如来应供正等觉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我们先举一个例，非是非因，非是非因，非是非因。是呢是什么呢？是呢就是说所造作而成的果。因是什么？能够造作事情的那个因，能够造作的因。无常非是这个下边的这一段呢，就是如来用了这种思辨的这种推理的这种方式，逻辑思辨的这种方式能够把它驳倒。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跟原上边的那些都没有啥关系呢？因为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如来，如来跟这些东西，这如来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些东西，那么都有不妥当的地方，具有过故，都有不妥当的东西地方。大慧，若如来是事者，或作或无常，无常故，一切事因是如来。我及诸佛所不欲。大慧，若如来是事者，如果如来是什么什么事情造作而成的果的话，那么就是无常，那么是无常所设的，就是无常所也就是说怎么形容呢？如果是所做成的事，那么它就是有造作而成的，它是所造作而成的果。那么因为它是造作而成的，它就必然有成，就一定会有灭， 有生就一定会有灭。那么世间它就是无常的，它就是无常的，因为无常，世间的所有一切法都是无常啊。那么如果说是如来是无常，世间的一切也都是无常，那么世间的一切不就都应该就是如来本身了吗？我及诸佛皆所不欲，这是我和诸佛所不认可的，我和诸佛都不认可说世间万物都是如来这一种说法。若非所作者以无所得故，方便则空，等于同于兔角盘带之子。如果说如来不是造作而成的，那么就是压根就没有的意思咯，压根就因那么就不可得的意思咯，那么不可得的意思就等同于压根就没有咯。兔角兔子就压根就没有角，盘大盘大就是石女，石头女，石头的女孩，石头雕刻出来的女人，石头雕刻出来的女人根本就不会有孩子嘛，也象征就根本就没有，压根就没有这回事情。如果如来是因，那么就无所得而非所作，如果如来不是造作而成的，是无所得的，那么就等同于如来就压根就没有的意思咯，压根就没有的意思咯。那么世间，那么方便则空，世间众生则没有方便能够获得解脱了，如来则不会应世了，如来若不应世，在暗劫当中的这些众生则没有任何的出离轮回的因，出离轮回的方便了，出离轮回的方便了啊。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若无事大会，若无事无因，则非有非无。如果如来正等正觉既不是造作出来的果，也不是造作什么事情的那个因，远离因缘造作，远离因缘造作，并不存在说有一个升起，有一个落懈，也并非是实有，也不是实无，真空妙有，和什么有什么东西和无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不能用有和无来形容一个真空妙有的东西。所以说如来是离于四句的，是出于四句的，出于四句，四句是世间言说，如来不堕四句，不堕四句，如来的一切说法也应该是不堕四句的，智者应该从这种角度来理解如来所说的一切教法，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好，刚才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段？上面的这一大段呢，佛陀首先就是说，这个大慧菩萨你所问的那些跟如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我给你举个例，举哪一个例呢？非是非因，非是非因。非是非因这一个例子，我通过这个例子来告诉你其他的那些跟这个都一样，我们通过同样的方式都能够把它说完了。你说任何如来是任何一种东西，都是有不妥当的地方的，是错的，不应该如此来看待啊。好，这个就是这一段。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当知此意无我，性是无我，一切法有自性，无他性。如牛马大会，譬如非牛马性，非牛马性，譬如非牛马性，非马牛性，其实非有非无，彼非无自性，如是大会，一切诸法非无自相，有自相，但非无我凡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当如是知。这一段实际上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世间诸法的那个意思了。世间诸法以什么方式的存在？就是以粗粗的概念的方式存在啊。我们并不否认世间万法的存在，也不否定它的存在，而是说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这一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诸法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我们如果说是不用佛法的名词来说，就是一切诸法，世间诸法都不是以自力而存在的，自己的力量，自力我把它打出来，我怕大家理解成另外一个字。哎呀，我呀，不是这个力，不是这个力，手滑，不是这个力，是死，自力是这个自力， 自己的力量，一个都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存在于这个世界，他都是依靠他力而存在于世界，因为他纯依靠他力而存在于世界，所以他没有自立。没有自立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这两个是同义词。我之所以不说自信的意思，就是说怕大家难以去理解，把它搞得又是高大上的佛教名词，实际上就是没有自立的意思。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法无自信，一切法无自立，就是这个意思。一切法都不以自立存在于这个世间，一切法都是以他力而存在于这个世间。所以说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当知此意无我。你要知道，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这句话本来也没有一个主体，这一句话的意也不能单独的立在这里，一个一切法无我立了一个 一法在这儿，这一切法无我，这个法无我，这个是不是有立了一个概念在这儿呢？也不应当立这个概念在那儿，性是无我，一切法有自性，一切法它的本性，它的本性是无我的，也就是它其一切世间一切诸法的共通的特点都是没有自立，没有自信，所以说缘起性空嘛，就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共性就是都是缘起的，所以一切诸法都是性空的，都是性空的，一切法有自性无他性，如牛马大会。但是呢，我们并不否认一切诸法的存在，也不否定它的存在，一切诸法是存在于这个世间，它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无自力存在于这个世间以外，缘起性空，因为缘起所以它性空，因为它是性空倒过来，所以它必然缘起，必然缘起的时候，这个缘起就是非牛马性，非马牛性。譬如说牛和马这两个生物，一个是牛一个是马，虽然他们共通的特点都是不以自立存在于这个世间，都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间，然而牛不等于马，马不等于牛，牛有牛的样子，马有马的样子，牛不等同于马，马也不等同于牛，这就是由于其性空，所以其必然缘起，他们俩缘起不同，他们俩缘起不同，也就是能造作出马来的那一堆因缘和能造作出牛的那一堆因缘是不一样的。至少我们可以看见牛多了一对角，至少我们可以看见马的脸更长，马还有鬃毛，哎，有没有？你看是不是就有缘起的不同？实际上他们不同的方式是概念的方式不同，实际上是概念的方式不同啊。所以说我们虽然说世间的万法是不以自立的方式存在，虽然我们说世间万法都是自性空，都是以他力的方式存在的，都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但是并不混淆世间万法，虽然世间万法都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的，然而世间万法各法有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各的特点，由于其性空，所以其缘起，所以它必然缘起，由于其缘起，所以不同的世间万法就有不同的缘起，就有不同的缘起。所以这里是用牛和马来做比喻，非牛马性，非马牛性，是牛不是马，马不是牛，我们把牛和马就说成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都是自性本空的，所以说牛和马都是自性本空，所以牛等于马，马等于牛，这就是邪见，这不是佛法啊。其实非有非无，非彼无自性，如是大会，如是大会一切法非无自性，非无自相，有自相。也就是说这里呢，牛有牛的特点，马有马的特点，马有马的特点，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没有自相，世间万法都是有自己的自相的，但是不是如同我们概念里边的这种真实，并不如同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真实，世间万法都有自相，但是世间万法并不如同我们的想象当中，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真实，以妄想故，因为他们都是以概念的方式而存在的，如是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当如是知，就是通过这一堆的道理来说明了一切法空无自性无生，你应该用这种方式 来看待世间一切诸法，来看待世间一切诸法。所以我们大家，我不知道我这个讲明白了没有，如果没讲明白我再颠倒讲讲，因为他这个好像是有点拗口啊。我感觉我自己是尽全力把他，但就说的相对比较明白一点。嗯，就是一切世间一切法，我们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生，一切无自性，是怎么个空法呀？是怎么个无生法呀？是怎么个无自性法？就我刚才所说的，世间的一切法都是以他力而存在的，所以它没有自力，所以它并没有自性。世间的诸法都是以概念的方式而存在的，以妄心的方式、妄想的方式而存在的，以这种方式存在，这就是说的世间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啊，这种方式空，这种方式无生，这种方式无自性啊。好，刚才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啊、这一段？嗯，所以心经里边也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所以心经里边第一句话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所以说世间诸法诸种色相所现出来的这些色相，无非都是那些不是他的东西组成了他安住在这个世间，我们为它安宁，所以它存在于世间，它是以这种粗粗的概念的这种方式存在的，所以它并没有自性。所以我们说色本身就是空，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世间色法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空，空因为它无自性，所以它的特点就是缘起，它的特点就是缘起，缘起的意思就是色法的意思啊，就是色法的意思。万物一体，同体大悲，和这好像没啥关系啊，好像没啥关系啊。嗯，好，这是这一段啊。如来如是语音。非异非不异，若不异因者，因是无常；若异者，方便则空。若二者因有异，如牛角；若二者因有异，如牛角相似，故不异。长短差别故有异，一切法亦如是。大会如牛右角异左角，左角异右角，如是长短种种色，各个异。大会如来于因介入，非异非不异。如来于五阴之身。以阴一五阴之身，也不是同，也不是不同，两个都不是这样，并是你不能够说如来就是五阴之身，也不能说如来和五阴之身不同，非异非不异，你不能说是不同，也不能说是完相同，这两个都不能说啊。若不异阴者。因是无常，如果说如来与五阴之身是相同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五阴之身有我们说如来与我们的这个血肉之躯吧，用这种方式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如来与血肉之躯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呢？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如果如来等同于血肉之躯，那么血肉之躯本来就是无常的呀。那么如来不就是等同于无常了吗？如来如果不是不与血肉之躯不同哦，如来如果与血肉之躯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那么就不会化现出释迦牟尼佛出来了呀。那么就应该是无形可显，无色可见了呀。方便则空的意思，也就是众生世间轮回的众生，则没有解脱的方便了呀。实际上呢？二者若有异，如牛角相似；若二者因有异，如牛角相似。如果如来与血肉之躯是完全的不同，那么他们就应该是像牛角一样的，所以啊，他们就应该是截然的不同。然而，如来与血肉之躯全都是我们真心所显现的呀， 全都是我们真心所显现的，就如同的牛的两个角都是从牛头上长出来的一样啊。所以说你既不能说它是完全相同，也不能说它是完全的不同。长短差别固有异，你不能说牛的两只脚左脚跟右脚就是绝对的一样，因为它至少一个是左脚一个是右脚呀。但你也不能够说左脚和右脚是完全的不一样，毕竟是两个都是脚呀。一切法亦如是，一切法其他的万法也都是如此的，如来与其他万法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如此的。如牛角左脚亦牛如牛右脚亦左脚，左脚亦牛角，如是长短种种色各个异。如同左脚和右脚的区别一样，世间的万法有长有短，有红有白，有各个的不同，这些的区别方式就是如此，以这种方式来不同，以牛角的方式来不同。世间的万法不都是我们真心的所显现吗？世间的万法，我们的妄，所以我们说生死和涅槃，所以我们说你的妄心和你的入定，你的乱和你的定，这两个不都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功能吗？你的能够觉悟的心和你能够轮回的心，不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佛性的功我们佛性的功能吗？佛性的这个技能吗？这个技能啊，所以说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就是他们的之间的异同，就如同牛的左脚和右脚的区别一样的，一样的。如来于因介入，非异非不异，如与刚才所比喻的这个一样，如来和因介入也一样，不是同，也不是不同，也不是不同啊，就是这一段所说的。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大家也都不说话。好，我接着往下。如来解脱，非异非不异。如是如来以解脱明说，若如来亦解脱者，因色相成，色相成故因无常；若不异者，修行者得相因无分别，而修行者见分别，是故非异非不异。如此，如来与解脱也是，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如是如来以解脱明说，若如来亦解脱者，如果如来与解脱是不同的，那么，如来就应该是以色相而成的了。以色相而成的，那么如来就应该是无常啦，就应该是无常啦。因为解脱不是无常，解脱不是无常法，解脱并非是造作法。如果如来与解脱不一样，那么如来就是因以色相而成，以色相而成，那么如来就应该是无常的。如果如来如果如来等同于解脱，与解脱是相形的，是相同的，那么所有的修行者修到解脱的时候，他们应该所得到的相是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所修行到的最后应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而事实上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譬如说我们这里能看到的就有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有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如来，有南方是宝这南方世界的宝生如来，有北方的不空成就如来，有这个相机世界的金素如来，有等等等等，我们这一届娑婆世界的释迦摩尼如来等等等等等等，他们都看起来都不是一样的嘛，都不一样的嘛。而修行者见分别，而事实上我们就应该是修行到后边是百花齐放的，佛有佛像，菩萨有菩萨像，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无为法而差别，是有差别而不是无差别，所以说非异也非不异啊，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啊，这就是如来和解脱，如来和解脱啊，这是这一段。哎呀，拷贝错了。好，下一段，如来如是至极而言，非异非不异。大会至极而言，非异非不异，非常非无常，非作非所作，非有为非无为，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因非非异因，非说非所说，非一非异，非聚非不聚。这一大堆的智，我们说的智慧， 智慧，你所知的境界和你所学到的那些知识，你所学到的那些知识与你的智慧之间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也不是不同啊，同样的一样，也是非异非不异的。所以能觉和所觉之体，即如来正等正觉和离一切分别的比量，非常非无常，既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既不是能觉，也不是所觉，既不是能作相的那个主体，也不是所造作出来的相，既不是五音，也不与五音异，既不是能言说者，也不是所言说的那些教理，既不是能觉，也不是所觉，非一非异，非等非差。这一段就回答了阿难，回答了这个能觉与所觉的问难，回答了大慧菩萨在之前所说到的这一堆的这些问题，把智和耳验，也就是所学到的那些知识，都已经全部都回答完了。这一段大家反正这个文字也比较简单，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看看师兄们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还要讨论的。下一段，好，非一非异，非聚非不聚，悉离一切量，离一切量则无言说，无言说则无生，无生则无灭，无灭则寂灭，寂灭则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则无始无因，无始无因则无攀缘，无攀缘则出过一切虚伪，出过一切虚伪则是如来，如来则是三藐三菩陀，大慧是名三藐三菩陀，大慧三藐三菩陀，佛陀者离一切根梁，离一切根梁啊。这一段的意思是啥呢？因为非一非异，非等非差，并不是聚不聚的意思，既不是同，也不是不同，既不是说我具备了那个东西，也不是说我不具备那个东西，离一切比量，离一切度量，离一切度量所不能设，离一切度量所以则无言说，离言思，离言思则无声，若无声，离开一切言思则无声，无声当然就没有生出来，当然就不会灭，无声无灭，所以说它本来寂灭，寂灭本身就是自性涅槃，自性涅槃本身不属于因，也不是果，所以无是无因，是就是听不到吗？听得到啊，听得到，听得到。邓师兄那边有问题，重进。无是无因，自性涅槃无是无因，自性涅槃无是无因的意思，也就是说自性涅槃不在因缘里边，不在因果里边，无是的意思就是不是果的意思，无因的意思就是不是因的意思，不在因缘里边，不在因果里边，咱没有攀缘，也既不属因也不属果，那还攀缘啥呀？没有东西不攀缘就不执着了吗？不执着就出离了一切虚伪，就离开了一切虚伪，离开了一切虚伪，本来是佛，本来是佛，当下就是真如，当下就是正遍知，当下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三藐三佛陀，如来就是三藐三佛陀。在这最后呢，这一段呢，佛陀就告诫大慧菩萨，莫不要再持求了，不要再向外追求，不要再向外揣摩了，不要再想向外揣摩了。三藐三佛陀者，超离一切根诸根寂量，超越离一切根量的意思是三藐三佛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这就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超越一切的诸根所能衡量，超越一切的眼睛所能看到，超越一切的耳朵所能听到，超越一切的意识所能明白，超越一切的感受所能感觉到。所以说我们说这话，古禅师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家珍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家的宝贝，你自己的那模拟宝珠，你自己的模拟宝，你自己的模拟宝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一念分明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就不会是从你六根里边能够摸索得了的，摸索不到，它已经超越了你六根所能够度量的那个范畴了啊，就是这一段。尔时世尊欲重宣子怡而说偈言， 悉离诸根量，悉离诸根量无是亦无因，以离觉所以离觉所觉，亦离相所相。如来的真实，如来的实相，如来就是实相了。如来的真实本来的相貌是远离超越一切诸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是远离诸根的度量的，远离诸根的度量，不在因果里边，既不是事物的果，也不是事物的因，不属于因果，离开二元对立的能觉与所觉，离开任何的二元对立，也离开能造作的能造作诸相的那个主体和所造作诸相的总和，这就是总说如来是离开所有的这一切的，离开超越，不说离开吧，这超越吧，如来是超越了刚才所说的这一切。第一个超越了根量，也就是超越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能够度量的。第二，超越了因果，超越了因果。第三，超越了能所对立，二元对立，超越了二元对立。第四，超越了超越了能所对立和超越了造作的主体和所造作的之相，超越了一切量啊。好，这是这一句。因缘等正觉，一意莫能见，若无有见者，云何而分别？因缘和合的五音之声和如来的法身，非一非异，非同非别，非同非别啊，并非是妄想所能够揣度的，并非是通过妄想心所能够揣测的，也不需要通过妄想心来把它搞明白。我们唯有实证，唯有实证，既不是揣度所能分别而见，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通过我们自己的分别心还去分别它呢？还去计较分别它呢？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这是一句反问句了啊，反问我们大家的。若无有见者，既然不是能够有一个主体去见得到它，既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见得到它，能够安明白它，我们为何还要去分别它呢？我们还要去执着分别它干什么呢？好，这是这一句。非做非不做，非是亦非因。如来正等正觉啊，既不是造作而成的，也不是不造作呼噜呼噜的自然而然出来的，非是亦非因，也不是因果，也不是因，也不是果，也不是五因，也不是离开了五因而另有一个也不是乃至于其他的那些因介入都是如此。这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既不是所作既不是造作，也不是不造作自然而然的天然生成的，既不是果，也不是因，既不是五因，也不是离开五因另有一个，还有其他的那些因介入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如来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的啊。这是这一句。好，下一句。以亦非有诸性，如彼妄想见，当知亦非无，此法法亦耳。归根结底，世间的一切法都并非实有自性。我们刚才这个已经讲了好多了，世间诸法我们不否认或否定它，但是它都是以不是自己的那些力量而存在，所以它没有自立。没有自立的意思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所以世间诸法都没有实有自性。所谓的有，所谓的存在，都是以概念的方式而存在，也就是以妄想的方式而存在，当知亦非无，所以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并不否认它的存在或否定的存在。此法法亦耳，此法法亦耳，这就是如来所说的实相。如来正等正觉，非有非无，非不生不灭，远离一切嫉妒，远离一切嫉妒啊，根量嫉妒。这一句，已有故有无， 你无故有有，若无不应受，若有不应想。既然有了有，必然有无和它对立着，既然有无，必然有个有和它对立着，因为如果没有无的话，就不可能有能够立得住，如果没有有的话，无同样也立不住，同样也立不住。所以说，说有的时候也不能够，也不应该去执为实有，说无的时候也不应该认为是断灭，也不应该认为是断灭啊。好，这是这一句的意思。或与我非我，言说量流连，沉溺于二边，自坏坏世间啊，自坏坏世间。然而凡愚痴凡夫啊，对于如来所说的真我和无我，妄加计着度量分别，一直沉溺于两边，哪两边呢？要不就是实有，要不就是认为世间万法是真实的存在的，要么我们说空的时候就认为世间万法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自坏坏世间。这不仅是毁坏自己的法身慧命，也毁坏他人世间他人的法身慧命，也毁坏他人的法身慧命。还有最后一句啊，解脱一切过，正观察我通，是名为正观不悔大导师。若能够远离一切有无两边，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世间万法不否认它，不否定它，但是我们知道它存在的方式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概念的方式就是以妄想的方式存在，它并没有自信。如是来观察世间，以这种正智来观察世间一切诸法，世间诸法皆是唯心所现，这就是正观，这样则一切处平等自在，没有任何的隔碍，这就是通达，这才是不悔如来大导师，这就是如来大导师。好，这是这一门的这个讲解，时间也到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下麦。第32门我们就下一周继续往下啊。我等一下，我先听着啊。好，大家都没啥问题，我就下线了啊。晚安，师兄们，下周见。